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1号，公元2017年1月2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访谈节目里，请收听。刚逃亡至印度的藏人表示，西方如今只顾与中国做生意，不指望他们帮助西藏。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刚逃亡至印度的藏人表示，西方如今只顾与中国做生意，不指望他们帮助西藏。西藏之声在达兰萨拉参访了几名刚逃亡至印度的境内藏人，他们来自西藏不同区域，同本台讨论了境内获取真实新闻的渠道，对达赖喇嘛的虔诚信心，对境外保护藏语文的期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失望。在达兰萨拉的难民接待站，刚流亡至印度不久的境内藏人同本台分享了在境内获取真实新闻的渠道。他说，
现在智能手机普及，人们可以下载各类应用程式，但是境外藏人媒体的应用程式就算可以下载也根本打不开。还有当前全球内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脸书 YouTube 欲进入中国市场，但还未成功。因中共当局对这些社交软体的严密限制下，大多数讯息被阻挡在防火墙外，无法进入中国。但是还有一条途径，就是微信。虽然无法直接打开某个媒体的应用程式，但是现居印度、美国等国的藏人在微信群组中将藏人媒体的新闻音频通过 MP3 格式发送，我们将这些音频下载后就可以收听了。
记者问，西藏境内如今收听境外新闻的渠道为何？该名藏人回答说，
收音机已经有点过时了，大家普遍透过卫星接收器在电视上收看或收听新闻。但是后来当局没收了能够收看收听境外藏语节目等频道的卫星接收器，强制安装了只能收看国内节目的小型接收器。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新闻频道再多都是当局的宣传工具，播出的内容没有新闻价值。
这名藏人也指出，使用微信获得新闻也存在很大风险，因微信账号为实名制登记，创建群组发送任何音频与图片视频都躲不开当局的监视，因此需要特别小心。创建群组的人多为境外藏人，境内藏人加入后便可收听收看新闻。另一名藏人也表示，他的家乡较为偏僻，人们都自行安装卫星接收器来收听收看境外节目。
有中共工作组人员参观时将接收器藏起来，当他们走了再拿出来。但是我没有什么文化，有些内容无法完全听懂，我们主要了解有关西藏的重大新闻，还有达赖喇嘛尊者的弘法行程。
这名藏人表示，
之前当局将大的、中等的接收器都没收了，但是我们想尽办法弄来了一些新的接收器。目前在市场上买得到的新接收器都无法接收境外节目，之前出产的那些机型是可以的。5%-10%的民众在使用这种接收器， 都是在不被当局发现的情况下进行。我觉得通过卫星接收器收听节目还是最好的途径，也是年长的人最喜欢的途径，因为我们不懂上网，无法通过网络了解相关情况，在中国还是在西藏都是可行的途径。
中共政府从2012年底开始在西藏各地强制没收卫星接收器，统一更换成由当局制造只能收看国内节目的小型接收器。据悉，这些接收器在出广前就已经被安置监控器材，警察可以掌控藏人们是否谈及敏感政治内容的话题。当时有境内藏人向本台透露，当局在西藏黄南州启动清理地面卫星接收设施及整顿文化市场的活动，企图以此来阻止藏人从境外节目中获取真实讯息，并宣称要同达赖集团争夺社会舆论的主动权。当局不但没收更换了藏人家庭中的卫星电视接收器，同时也严令禁止任何人今后购买安装，并以高达10000人民币的奖金来诱惑藏人检举揭发售卖此类可以收看境外藏语频道等节目的卫星电视接收器。藏人们知道只能使用早期生产的型号。
现在在一些中国城市也无法购买旧型接收器，听说也可以通过小型接收器看境外节目，但是我们不会调整频道。也有人说当局发下来的接收器无法收听这些节目，而且安装的特殊器材可以监视我们的言语，很多人因此被当局找上麻烦。
除了卫星接收器外，获取新闻最方便的途径就是卫星。
通过微信可以获得很多新闻，而且 MP3 格式最好。这次熟人金刚灌顶法会期间，有很多朋友通过微信问我相关活动，要求发送法会音频。我就跟他们讲，我已经来到境外自由的地方，要发这些轻而易举，但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还是不发最好。
这名藏人表示，当局不会封锁微信，但是当发生自焚抗议等突发事件，相关政府会断网阻止消息传出，断网时间为1至3个月。如果中共官员视察时发现了你们的卫星接收器，会有什么后果？境内藏人。
如果被发现收看境外节目，应该会被关押1年吧。但是光发现持有卫星接收器，顶多没收接收器加上罚款，应该不用蹲监狱。
另一名藏人表示，他有个朋友同境外媒体记者联系，被判处6年徒刑，目前仍在监狱中。
他是阿坝人，从小跟我一起长大，他没有上过学，叫云丹热杰。这一消息已经被境外媒体报道，是我提供的消息。他对自己的民族有赤诚，但是太不小心了。当时他同境外藏人记者联系后特别激动，什么情况都往外发，差不多2个多月后就被拘捕了，带到卢霍县法院，还播放了他与这名记者间的对话。我的朋友最后被判刑，微信根本不存在隐私，国防大队的人员会监视微信，听说还特别监视着僧尼众。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认识到我们再不能相信微信了。
然而境内藏人仍会加入一些微信群组，群主多为境外藏人。
这样的话，如果当局找我们麻烦，我们就说确实有这样一个群组，有人把自己拉进群，境内也有些藏人自己做群主，还加入很多人，这个非常危险，很多人因此遭捕了。
几名藏人刚抵达印度不久，均认为藏人社区在保护藏语言方面可以做得更多。
达兰萨拉，印度藏人，使用纯藏语的意识不强，讲话中穿插着很多英语词汇或者印度词汇。藏语文是西藏民族的命脉，语言没了还谈什么民族，这个情况非常糟糕。
身旁另一名藏人表示赞同，
我跟你想法一样，在自由的国度还没有保护母语的意识，那在境内的藏人又没有保护的权利，再加上卫藏、安多、康区的方言相差太多，我们用各自的方言几乎没法交流，而在流亡中的藏人不好好保护的话，我想藏语文大概过不了几年就会消失。在西藏没有自由，被强制学习汉语，当局就是要消灭藏语文，但是流亡藏人还是有机会去弄好这一事情。我觉得比起建立很多政治团体，还不如去建立保护藏语文的团体。
你们在境内收听新闻节目时比较喜欢哪类新闻？受访藏人，
我比较喜欢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以及国际的新闻，对藏人行政中央相关新闻没有太大兴趣。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非常有意义，而国际现状我们必须知道，所以很重要，特别是国际政治动态我都感兴趣。
身旁一位年长藏人插话说，
我跟你想法一样，听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比较实在，什么美国支持西藏、支持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都是空话。我是理塘人，丹增德勒仁波切是我的根本上师，仁波切被关押期间每天期盼着国际社会能够拯救他，最后被杀死在中共监狱中，让我深感到国际社会、美国所谓的关注、声援都是空话，没有实质帮助。跟丹增德勒仁波切一样深陷监狱的藏人政治犯还有多少？
被问到是否会有回西藏的打算，这名年长藏人回答说，
丹增德勒仁波切是我的根本上师，想着有生之年仁波切能够出狱再次拜见到他，但是仁波切已经过世了，因此我想着一定要见到加瓦仁波切，想要流亡。在西藏什么自由都没有，我们全家人流亡，不想再待在那里。
被问到对国际支持西藏事业的状况有何期许，这位携带全家老少流亡印度的藏人说，
说不上有什么期待了，西方所谓人道国家也只想跟中国搞好商贸，不顾及人权，这样下去没有什么希望了，不指望他们来帮助西藏。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通勤再会，这是迪丽。